这是未来的美国，一个车水马龙与颓废荒凉并存，尖端科技与野蛮低俗混杂之地。但在这片喧嚣混乱之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无比广阔、无比自由的国度——赛博空间。由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它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披萨速递员，但在虚拟空间中，他是首屈一指的黑客，善使双刀的高手。这样的人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也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桂冠作家力作，尼尔·斯蒂芬森原著，赛博朋克科幻经典《雪崩》有声书，现正在集合网、集合 App 独家放送。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六 Pro 专题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老白，
大家好，我是范克里夫大卫。
好，哎，我们的这个潜水中炮舰的节目到了啊，最后一期，我们这期开场用了这个 Sabaton 的，
对，这首曲子
The End of the World to End All Wars， 因为上期我们结束在这个凡尔赛条约的签订，这个一战正式
真的结束了，
结束啊，然后这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
终结了，
结束了
啊，终结了。
然后他妈的，对，
但是世界呢并不太平，
是这样，
就是说
二十年的休战开始，
皇冠的落地哈，滚滚落地，然后造成了世界局势巨变。
哎，
尤其是欧陆，就是大量的新的国家在那些旧帝国的这个尸体上面
建立起来，
崛起，
连环的诞生。
然后呢，就是原先的这些老牌国家也被战争拖的是这个残破不堪。
是的。
就尤其是英国呢，虽然它是一个战胜国，但是它元气大伤，
嗯，
经济千疮百孔，然后又背上了很多的外债，
嗯，
尤其是对美国的负债
是的
异常的严重的。然后呢，就是它的几年之内啊，它的这个海洋霸主的地位呢，
就
拱手的
让出去，
让给了，实际是让给了美国，
嗯，
就是这个它不像当年的德国了，
嗯，
对，这个是真不好惹，
是，
对。然后其实，在华盛顿海军条约签订之时呢，就是已经出现这个端倪了。就是当时美国的国务卿休斯他提议，就是我们的军舰配比的时候，就是说美国做出了让步，我们拆除了很多的军舰，
嗯，
英国也必须拆除你的大批的这个主力舰，其中有大量的这个新的，就是当时没有造成多久的军舰，包括你像贝蒂的这个狮号，
哎，
这些新式的这个，比如俄里翁级这些装新式火炮的这些新式的入役服役时间不是特别长的这些军舰
也要拆掉，
都要拆除。然后当时在会议上的时候，就是当时的第一英国的第一海务大臣呢是贝蒂，他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当时休斯宣布这个提议的时候，他站了起来，就是非常震惊。对，就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这个服务了这么久的这个海洋帝国就要在一夜之间就要崩溃了。
是的，
但是没有办法。嗯，华盛顿海军条约其实决定了战后的这些
整个的
局势、
嗯。
对，然后在战后呢，英国不停的拆除自己的这个舰船，
嗯，
那么一共拆除了超过600艘，
六百艘
是的，
对，超过600艘舰船，150万吨的 舰船就这样拆掉了。那么到了二十年代末，就是随着自由党的这个失势和工党的崛起，那么英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费用啊，财政的这个拨款呢，开始大量倾向于民生福祉这些内容，那么军费
逐渐缩减，
从战前的可以占到整个开支的四分之一，那么到了1929年，就经济危机前后的时候，它就只有6%，只有6%。那么虽然呢，在二战爆发的时候，英国还是名义上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海军，
对，
但它的综合国力就已经日薄西山了。
是的，
然后工党的这个政策还
不太行了，
对，还造成了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削减军费，你可能会连带着就是牺牲海军军人的收入利益，那么在1931年的时候呢，英国海军决定减薪，那么发生了一起大事件，就是说当时减薪的这个条件是优待军官，挤兑士兵，
水兵又不干了，
对，然后军官减薪10%，士兵减薪25%，
好家伙，
然后导致呢31年就是好多几艘主力舰水兵的哗变，那最后没有重罚，对，但是这个直接导致了造成他的经济恐慌进一步加剧，就是成为推动英国放弃金本位的这个原因之一。
哦，这回又元气大伤一次。
对，又元气大伤。英国的大量军舰拆除呢，里面大部分我们在之前提到的这些潜水中包舰、这些巨炮小舰呢，也都在其列。其中呢，就是阿伯克隆比级呢，拉格兰已经击沉了呗。那么哈夫洛克和阿伯克隆比呢，在1920年代也都被拆除了。那么罗伯茨呢，其实他还在保留了很长时间，他在战后呢被海军部留作水下防御试验舰。那么他获得的数据呢，就是说被用于建造后来的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和皇家方舟这艘航空母舰。那么他最后还是1936年的也被拆除了，就是卖废铁，卖到船厂，就是
总之难逃一死。
对，1万多镑卖掉了。
嗨。
然后呢，小型的这个船里面啊，就是亨伯河级，就为巴西乘造的这个船呢，它的这个首舰呢，亨伯河呢，战后改成了一个浮吊，一直服役到二战结束以后，然后后面两艘就打在鲁菲济河三角洲，就暴打那个哥尼斯堡的那个，那两艘炮舰呢，他们1921年就拆了。那么小舰里面的 M15级呢，沉没了3艘，然后有9艘呢，在1920年前呢，全部都处理了，要么拆掉，要么就填在河里面。对，那还有
拆的太多了。
对，还有2艘呢，就是改为训练舰，分别的战前和战后呢拆掉。那么反而是 M29级呢，保留时间比较长，就是装6寸的，就是捡来的6寸炮、那小船，然后他们都改成其他用途了。那么其中呢，最后的一艘 M33，在普斯茅斯作为博物馆船呢公开展示，现在还在。对，现在还在，它是硕果仅存的一艘。
是，
然后戈尔公级呢，大家刚才也看了啊，它的第二艘就是格拉顿号，它是暂时就是爆炸沉没，然后戈尔公号自己是1928年就拆了。然后克莱伍勋爵就是在12寸炮啊，在这个老巨魔这个培根将军的麾下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这个，
是的，
他们。克莱伍勋爵呢，其实是1920年，他被18寸炮拆掉以后呢，在这个炮架上面用来测试3连装的15英寸火炮。但是最后呢，他也是1927年就被拆除了。那么其他的7艘啊，在21年到23年间全部被拆掉，全部被拆掉。那么他跳出去说一下那个三门这个巨大的18寸炮，那么他们都留在战后了。曾经在战后纪念这个大战胜利的这个展览会上呢。被放到水晶宫，就是当年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的水晶宫，向公众展示他的炮弹和他的那个炮身。那么一号炮呢，它被1921年呢被埃尔斯维克公司呢改装炮筒，改成了16英寸口径，就是406毫米，用来测试发射药。这个它的数据是用于什么呢？当时英国人呢，为了和美国海军保持一个对抗，他建造准备建造一种叫代号 G3。的战列巡洋舰，那么这是它的主炮，这是16英寸的45倍径的主炮。但最后呢，这一系列的军舰没有实现。但是这个新式火炮还是实现了，它就是 MK1 火炮。对，后来呢，就是用作 纳尔逊和罗德尼、
哦那个、
这两艘名舰的主炮、
哦
那个、
对然后因为有了这个主炮所以这个这两艘船位列所谓的海军假日的七大舰
对,
对
Big 7里的
Big 7里的那两艘
是
那一号炮呢后来一直是被用作测试然后直到1942年才封存起来最后47年呢销毁那么二号三号炮呢是放在这个泰晤士河口的射击场、
哦、
为15寸和16寸炮弹的新式发射药提供测试数据33年就都销毁了、
哦
这三门炮呢现在已经都不在了。
不在了、嗯。
但是呢为他们制作的这个轻量型的这个炮架啊有一座是幸存了。
留着了。
对。不是幸存到现在 啊幸存到二战。
幸存了。
对。他二战的时候被安置在多佛尔做暗防炮用。上面放的炮呢不是18寸的是14寸的。
哦、
是英王乔治50号的背炮、
嗯、
用来做海岸防御。
哦、只好
但是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所有的潜水中炮舰里面舰龄最长的一艘居然就是主机设备最烂的内衣元帅号、
哦、
就是老子说无为而治是吧、
哦、
就是无为才能够
就因为太烂了、所以说
没
人注意到没
人用得上我、
哦、
是吧、
哦、
他在一战以后呢他不再担任这个唐斯的防卫舰了、
哦、
他在英国的各个港口来回辗转就担任这个补给舰、
啊、
补给舰然后最后呢把他上层建筑啊全拆了在上面建起了好多宿舍就变成了一个漂浮的大房子就作为宿舍舰停在德文波特充当宿舍船它直到1957年才被拆掉
哇
所以它的舰龄长达42年
活过了二战啊
对是这些中炮舰里面舰龄最长但是它最后也不是中炮舰了只能技术上来说啊
是的是
的那么索尔特元帅呢他其实也是被放到普斯茅斯当补给船
哦
然后呢26年起呢就放在查塔姆用来训练这个作为炮塔训练舰训练炮术人员那么他的主炮塔呢后来我们后面讲到40年的时候他的主炮塔被贡献出来供新一代的这个罗伯茨号、
嗯、
新一代罗伯茨号潜水中炮舰
来使用
那自己呢是46年二战后拆掉了那么在战后啊经历最丰富的这个军舰这些船里面最丰富的经历最丰富的有拥有一战后最丰富的战力经验的船就是俄瑞波斯那么他这两艘船呢他和恐怖在一战后都处于现役那么俄瑞波斯呢他停战以后呢先是在查塔姆训练这个炮术人员训练炮兵然后1919年八月呢他开到了摩尔曼斯克当时这世界局势很有意思就是当年在德军还在威逼这个俄国的时候呢摩尔曼斯克其实是英军协防
哦
所以那里驻扎有英国的军队
哦
而是在俄国退出战争包括革命之后呢英国人拒绝退出
想要把
摩尔曼斯克
站着
然后以这里为基地呢就干涉俄国内战
哦
就是他在白海啊为英国的军队和尤登尼奇的白卫军提供火力支援
那个时候正好是那个
对
俄国内战
的时候
俄国内战
所以俄瑞波斯号呢其实就在白海大概进行了2个月的火力支援活动
有意思
那么2个月以后英国人撤离摩尔曼斯克呢他还运了一些伤员然后到了11月呢他又赶到波罗的海那么波罗的海当时的局势也十分混乱因为战后波罗的海有很多新生的国家其中对打散了几个老牌帝国有很多新生国家冒出来了那么包括这个权力真空和俄国内战造成的一个混乱局势啊就造成了拉脱维亚在向英国人求救那么拉脱维亚他面对着两个威胁在他们认为的威胁啊第一个是这个苏俄红军
对
就是东边的这个红军还有一个呢其实是从南边来的就叫钢铁师团这个是干嘛的呢他其实是战后的准军事组织就是德国自由军团的一个分支那当时曾经有在爱沙尼亚领土上曾经有很多德军的这个旧部队他们盘踞在这里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呢他们重新组建成一个
军团
这种军团
事实上
燃烧军团
对
然后一方面呢他们和红军作战另一方面呢又企图把拉脱维亚的库尔兰地区夺得实际上在这里建立德意志族的 自主的一个国家，
国家啊，
他想在这儿建国，
老子也不回去了，老子在这儿建
国，我就不回去，我就在这儿建国、
啊，
他还要囊括里面的这个德意志人，
哦，
就他是有这个，
还是带着相当的城邦想法。
对英国呢，他的目的主要还是要第一要协助拉脱维亚独立建国，
嗯，
而且呢，就是说他就面临了两个问题，一方面他要阻击红军，
嗯，
一方面又要阻击这个南边来的这个德国人，
哎，
所以他就是派俄瑞波斯这个大炮舰跑过去。就担任这个皇家海军驻防这个地方的重要的一个火力支援力量，这战况激烈到就是他的炮弹打的一枚都不剩了，最后才在十二月份回国。那最后呢，就是啊，钢铁试探最后也没能建国，
是
在拉脱维亚境内各种烧杀抢掠，对，然后最后很多人就归化了，这样
算了。
俄瑞波斯回去以后呢，还是回到查塔姆。1919年最后的一天，他回到查塔姆担任炮塔训练舰。因为他的炮塔和当时很多主力舰的炮塔是一样，所以可以训练炮术人员。你看到他那个照片上啊，他的那个炮塔前头还建起了这个宿舍，
是
和教室。对，大家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上面有小房子。
是的。
那么恐怖号呢，他也差不多一战以后，他曾经担任这个试验舰，为皇家海军试射这个新式的这种炮弹。
嗯。
那么之后也是担任这个炮塔训练舰，但是呢，到了1930年代，就是。大规模的全球的金融危机席卷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后呢，世界局势就又进一步急转直下。首先他遇到的一个强大的在东方的一个挑战，就是非常精神的某个帝国，对，
很有精神，
很有精神，
日本海军，
有精神帝国出现了。
对，因为日本人的野心非常大，他那个时候就是说在主要他是对华侵略是变本加厉嘛，首先是侵占我们的东北，然后在河北这些华北这些进行扩张，那么这直接导致了就是说他最后在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
是的，国联形同虚设嘛，当时。
对，在太平洋的这扩张意图特别明显，
是到处侵略嘛。
对，
嗯，
那么这个时候英国就是皇家海军想起来了，哦，我的这个重要的港口新加坡需要强大的岸防力量，
嗯，
那么我就把这个潜水中包舰派过去。那么恐怖号呢，在德文波特翻修了以后呢，他换了很多副炮，加强了高射炮的这个能力。那么他从10月开始起航，自己开到了新加坡，
费老劲了。
对，开了3个月，
嗯，
开到了这个新加坡北端这个三八旺海军基地，在这里担任这个岸防舰。然后呢，其实日本海军的这个威胁，其实他的当时就是西方包括南非这些国家呢，他们也担心，就是说不单是在太平洋它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那么南非这样的国家他也担心，就是日本的主力舰它会跨过印度洋，
对
啊，到时候他们的这个开普敦啊和其他的港口就是防守很薄弱，那么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这些潜在的
威
胁。对，那么他提出就是跟英国人提出，我要租借你的这个潜水中包舰作为的岸防舰。首先呢，他提出说，我租借一艘，而且还要派我自己的炮术人员上船。
嗯，
你要帮我训练这些人。那么他租借的是俄瑞波斯号。
哦。
然后呢，1939年1月开始呢，就是这个船呢跑到南安普顿去开始进行翻修了。
嗯。
那8月15号，他在普斯茅斯，那么开始接收这个南非的炮兵。
哦。
那当时英国的舰员已经换上南非的军服了。
哦。
他们因为出于执行目的，他要换上南非陆军的军服，
嗯，
都已经准备停当了。但是2周之后呢，德国人对波兰发动了闪电战，二战爆发。然后英国是9月3号对德宣战嘛，然后最后就是说你们就别去南非了，就这个船
准备备战，
对，准备备战了。他其实后来还是去了南非，但是直到1941年年底才真正去的。
哦，很长时间以后。
对。那么英国对德宣战呢，就是当天啊，9月3号，丘吉尔应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提名了，他再一次的出任海军大臣。
又来了，又是他。
对，当然虽然之后啊，大概7-8个月，就是英法其实在观望，他没有真正的出手去协助这个其他国家，就是说，波兰其实他们就把他放弃了嘛。
对，
就是打静坐战争。但是呢，丘吉尔还是意识到，就是说战争如果扩散到西欧呢，那么低地国家包括甚至法国不可避免的再次面对德军的进攻，就跟一战时候其实一个套路。
对对对。
那么未来呢，就是北海和波罗的海都会需要强大的这个沿岸炮击力量。
是。
那为此他又想起了
年轻时候，当年自己，
当年是吧？二十年前
是，
嗯，
整
曾经有过这样一批
很好使的玩意儿，
神奇的小金剑，
嗯，
对。然后1939年10月4日呢，他在一个备份里是这样写的，就是我们迫切需要让潜水中炮舰再次形成战斗力。那么俄瑞伯斯的状况很不错，但是还需要加强对空防御，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立体作战时代了，
嗯，航空进化了，嗯，
对。那我希望下周马上就能召开一次会议，
评估一下
把这个俄瑞伯斯和苏尔特元帅，
哎呀，
这两艘船的这个对空防御强化工作布置下去，
啊，
但不知道花多少时间，因为苏特元帅的这个主机很差，
嗯，
然后还要计算一下他大概要花多少钱才能让他回到战场上。
是，
嗯，评估以后呢，最后发现就是说，元帅同志你就
拉倒吧，
你就拉倒吧，
是
不老行的，
现代化改装费时又费钱，
嗯，
但是他的火炮是可用的，长期作为炮塔训练舰，
啊，
所以它的整个的那个火炮系统炮塔
能用
都是 OK 的。
喜闻乐见一幕又出现了，
喜闻乐见一幕又出现了，
啊，
我们把这个炮塔贡献出来，
又拆炮，啊，
以它为基础，就是参考设计成熟的俄瑞波斯级，
再，
啊，
来
再建造一种新的潜水中炮舰，
嗯，
那么这个设计工作呢，其实是由当时的一个年轻工作室，年轻的设计师叫邓斯坦，
嗯，
他完成的。那么新的这个军舰它的机舱啊其实很紧凑，所以它的军舰的舰体呢更短，那么为了强化这个垂直防御呢，它的这个侧部的舰体侧部的装甲厚度呢，虽然还是102毫米，但是参考了当时的这个英王乔治51战列舰的设计，对。那么它的防雷突舱上头呢，增设了这个倾斜的127毫米厚度的这个倾斜装甲板，所以你可以看它建成了以后，它那个船的水线上的部分两边有俩斜坡，对，
嗯，
那么防雷突舱呢本身重新设计过，变成三层的，对，然后就是它内外两层是水密，中间一层是可以进水，
嗯，
这可以抵抗这个450千克战斗部的鱼雷的攻击。然后炮座的装甲呢强化到203，就是8英寸，203毫米，8英寸厚度。那么水平防御呢，它的这个设计思路也是甲板的装甲厚度达到了76毫米，
哦，水平防护也很好。
对，就是最好能够防御住1万米高空投掷下来的
吃炸弹啊，
227千克的炸弹，
嗯。
但是呢，这个造成了这个船的造价比较高。
是，
当然也是，就是说当时的那个，你当时英镑不能按照那个一战时候英镑计，
对，
以当时的标准来说，它的造价是超过了100万英镑。
哦，
不便宜，反正。
就海军一不习惯捡破烂，这个价格上，
对，
嗯，
它的这个主炮其实是在苏尔特元帅的主炮塔基础上做了一些这个适配的改装，
嗯，
那么它的安装了新的火控系统，那么航空技术在战前期的突飞猛进呢，迫使它大大强化这个新建的这个防空，
嗯，
那么它除了四座双联装4英寸，就是102毫米的高平两用炮以外，还要增设好多20毫米的，比如厄利空高射炮，
嗯，
和2磅的这个胖胖炮，
嗯，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说新的这个军舰，它的后甲板其实增设了越来越多的设备，
嗯，
防空这些东西，就不像一战的时候造那么空荡荡了，
是，
对，所以后来那个俄瑞伯斯级也接受类似的改装，
哦，
所以在二战的时候，它的这个军舰的上面的这个就是堆积的东西变得比较
多，
对，然后呢，就是说当时为了迅速建造这个军舰的下令啊，将这个新在建的这个雄狮级高速战列舰的工期呢往后推一年，然后呢就是在苏格兰克莱德班克的这个约翰布朗造船厂开始，在1940年4月30日铺设了新军舰的这个新的潜水中炮舰龙骨，
嗯，
但最后就是雄狮级最后一艘都没完成，反而是潜水中炮舰造出来了，
嗯，
那么二战的初期呢，原定租借给南非的这个俄瑞波斯号呢，在丘吉尔要求下呢，就留在了皇家海军的序列。
嗯，
然后呢，40年2月呢，跑南安普顿接受了现代化改装，主要是强化了这个甲板的水平，这个装甲防御，加装防空武备。7月呢，才完成。这个时候就是欧洲的局势已经不可收拾了，对，就是法国已经跪了，法国都跪，然后低地国家都跪了。
嗯，
然后德国人在积极的准备攻打这个英国本土。
嗯，
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丘吉尔，他为了提振士气，特别造访了这个普茨茅斯。
哦，
40年的7月17日， 他就直接登上了俄瑞博斯，这艘巨炮小舰，然后鼓舞士气。
哦，
然后九月至十月呢，这艘军舰被派往加莱和敦刻尔克，
开始炮击，
就是实施了炮击。这是这主要是为了显示一种决心
啊，
其实他并不是做个样子，对，显示自己的决心。
嗯，
那么他遭到了这个德军的那个埃斯汀的雷击。
嚯，哎！
但是德国人可能那时候德国人没见过这种奇怪的船，就没有估计到开的这么慢。
哦，
所以因为航速过慢，导致四条鱼雷呢都在他船头捋过，
全都没中是吧？
全都没中，就是他还没开到那个那鱼雷就过去了。
啊，就是打得好不如接得好。
然后呢，就是他41年2月10号呢，他甚至还对奥斯坦德，就是一战时候的自己的一个老战场，
是的。
实施了一次炮击。
所罗门啊，我回来了，
又回来了，
对，又回来了，对、
啊。
那么他一边作战呢，一边接受现代化改装，所以导致他的刚才也说了，就后部甲板啊，这那个设备、防空的武器越堆越多。然后新增了这么多的设备，包括防空器材，那么他的人员也会大量增加。所以在41年9月的时候呢，这艘一战时候的老舰，他的这个成员人数翻倍了，
哦，
他有400人现在。
原来最开始是
200人
左右。他的姊妹舰就是恐怖呢，在二战的时候呢发挥了重要的一个作用，但其实也就仅限于，很遗憾，仅限于初期。
嗯，
他开战的时候正在新加坡接受改装，也是改装这个高平两个炮。然后呢，同年11月呢，生命回到英吉利海峡。
嗯，
但他就是刚开到这个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呢，被指派为这个地中海的一个防御力量。抵抗这个意大利的潜在威胁，因为那时候意大利虽然还在墙上骑着，但是可想而知、对，
马上就冲那，
可想而知马上他就要替德国人那个了，
是
德国人那卖命。果然四月份呢，恐怖这个船他抵达到马耳他，那么6月10号意大利就对英宣战了。
好，
那派遣这个轰炸机群呢对马耳他进行轰炸，恐怖号充分利用他自己的这个新的防空武器
刚装上、
就是、进行了对抗，之后呢还协防了这个克里特岛，然后到了年底呢又跑到这个埃及的亚历山大。那当时英国人在这里准备发动这个罗盘行动，就是攻击在北非的意大利军队。那么他这个这艘船到这里效率也非常高，他当时他船上只剩下124枚炮弹了。
嗯，
那么他12月初呢在3天里面把这个124枚炮弹全部打掉，
哇，
然后马上返回亚历山大，然后马上又返回，就是沿着这个盟军的挺进路线一路打托布鲁克，打到班加西，
效率还挺高。
嗯，
对，就是疯狂的炮击，就是打爽了，我操！就是罗盘行动头6个星期，恐怖号就打了660枚15英寸的炮弹，
哦，
超过了他在一战时候发射的所有的主炮炮弹总数。
哦，一艘老军舰的第二春。
对，他还打了4英寸炮弹，打了1300发。
好家伙！
因为战事很激烈，但来不及那个保养和更换那个炮管，最后呢他这个2门的15寸火炮啊，膛线的磨损非常严重，
炮都打坏了。
对，就是最后都打不了，就是打出来炮弹比如说就是凌空爆炸什么，就是已经失灵了都。然后他在托布鲁克，占领托布鲁克以后呢，他的主炮就再也没用过，基本上还是用于防空，协防这个然后护送这个前往班加西的英军的这个部队。那么这场仗意大利人打得好惨，就是被英国人摁在地上摩擦，
是，
对，然后3个月内的把班加西拿下来了，
嗯，
西兰尼加大部分地区就落入了盟军之手，
嗯，
最后就直接导致非洲军团的参战，
是的，
德国人来了，
我来了，
嗯，
来了是吧，那个，
对，
就是那种感觉是吧，
好熟啊，
是，
对，
又是你，
嗯，
然后在其实在这德军的地面部队到来之前呢，他的空军已经在班加西的西边设立基地，帮助自己的意大利小老弟。
哦，
那么11年2月底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恐怖号在班加西呢第一次吃到德国人的炮炸弹了。
嗯，
就是德国人空军首先在不遗余力的对他进行攻击。
嗯，
那就是3枚进士弹没有直接命中，但是造成他的这个防雷突舱啊就开始进水。那地中海舰队司令就是坎宁安将军，
嗯，
哎，就命令说你辛苦了，那你赶紧回托布鲁克吧。那在2月22号的傍晚呢，开始起航，但是途中呢，他运气不好，他中了2枚这个音响水雷，
嗯，
然后就是进水越来越严重，开始大量的进水，然后到了23号呢，又来了5架融合87，
开始了，
对，又来了5架这个斯图卡，因为当时正好不巧的是为这个恐怖号护航的这个飓风战斗机啊，
嗯，
刚离开，然后德军呢，在 傍晚的时候就是投掷了大量炸弹，然后三枚呢进食弹，
嗯，
导致它的舰体就开始皲裂了，然后海水就大量涌入，把锅炉室也淹没，
动力丧失，
对，然后动力就开始丧失，
嗯，
到晚上八点大家就没办法了，
嗯，
就开始弃船吧，然后留了一些留守人员，他们一直留到深夜，
嗯，
把通海阀打开，然后引爆了船上的这个生日炸弹，
自沉了
，最后撤了。然后其实他漂了一段时间，到二月二十四号的清晨4:20，
嗯，
沉没在德尔纳以北。
哦，
但还好无人伤亡，
无人阵亡
。
而且老舰服役这么长时间了
，对，
主要是战沉，
就是奋战战沉。
嗯，
但是他是二战期间损失的唯一的一艘英国的潜水中炮舰。
哦，
对。那么他在这个战役中的这个顽强，得到这个地中海舰队，乃至英国全国上下的这个赞赏，它成为当时急需的提振士气的一个标志，
嗯，
那么也证明了潜水中炮舰对于皇家海军还是有价值的。
是的。
那么当年呢，又来了哈，捡破烂又来了。当年为暴怒号准备的两座后备的15英寸炮塔，还有一座没用，
好家伙，
还在封存中
啊，拿出来吧。
于是海军说：“我定
底儿，说哎，还有、这个、
我出钱。
啊”
然后40年4月4号呢，又定了一艘新的潜水中炮舰，那设计是和那个
差不多，
那个之前建造那艘新舰差不多。
我明白了，海军部本身就是个破烂仓库啊，
真是
对
对。
然后他其实是在纽卡斯尔的那个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工厂建造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新建的这艘潜水中炮舰呢也服役了，就和当年的这个 M4 一样，以这个英国的名将陆军元帅弗雷德里克·罗伯茨来命名，
也叫做罗伯茨，
罗伯茨，新的罗伯茨。那么它的满载排水量达到9150吨，全程133米，对，它还是就是上部水线上窄，防雷涂舱很宽，那么吃水也达到4.12米。
哦，它加了门一门炮，
对。那么它的这个使用约翰布朗船厂制造的蒸汽轮机，那么它转速250转每分钟的时候，输出功率呢有4800马力，那么它的设计的航速啊是12又4/4节，但实际上它的那个航速是13.5节，优于它的这个设计。对
啊，我还以为继承了皇家海军光荣传统啊，
但它的成员也增加了很多，有442人。因为它的防空武器特别多。
嗯，
那么到了这个2011年12月呢，就是格瑞伯斯和罗伯茨这两艘潜水中炮舰呢，从福伊尔湖出发，他们准备啊，就是增援地中海，但是在航行的途中呢，发生了另一起改变整个世界战局的重大事件。
嗯，
就是日本海军的南云机动部队，
哎，
就是。第一航空舰队啊
来了啊，
他在当地时间的12月7号呢，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
嗯，
那么日本对英美荷兰等国家宣战了。3天后呢，日本的海军的陆基航空兵呢，击沉了英国远东舰队的主力 Z 部队的威尔士亲王号和雀敌号。
是的，
就是等于真正的世界大战，就是蔓延在这战火蔓延在整个世界。
是，到处都打起来了。
对，面对这个形势呢，就是。英军在远东的防线已经呈现非常尴尬，就是日军快速推进，新加坡其实是当时已经无险可守了，因为你的两艘主力舰就这么报销了，对，
而且新加坡整个被圈在里边，
对，然后英军不得不考虑我一定要加强在印度洋的这个防御。那么1942年1月31号呢，最后俄瑞波斯他没有办法，他只好自己呢离开德班，
嗯，
赶到西兰就现在的斯里兰卡。
嗯，
到3月2号呢，停在这个一个叫廷可马里的这个港口。那么罗伯茨呢，他是北上前往苏伊士运河，担任苏伊士运河的防卫舰。那么俄瑞伯斯在廷可马里呢，其实就是有惊无险啊，就是他险些就沉没在这个地方。
嗯，
当时因为42年3月9号呢，就是日本人把爪哇岛占领下来以后呢，就是说第一阶段作战行动。提前结束，
顺利的
所谓的南方作战，对，他为了抢这个东南亚的资源产地嘛，
对。
但下一步怎么办？该怎么走？然后日本人内部开始，
大本营也没想过这个事儿嘛，
咋这么快？
开始扯淡，对。然后，那么德国人自然希望说你向西进攻印度洋，攻占这个西兰，
对，
打击印度，直接从西亚 和德国人呼应，
会师啊，
德国和意大利人会师。那么日本自己也需要继续扩大自己的南太平洋的这个战果，他切断，他希望切断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联系，然后他还是想跟美国的海军呢进行一次决战。
又来了，
又来了。
对，这个时候如果各位玩那个《钢铁雄心四》的话，也会记得澳大利亚的国策树里就存在这么一种选择嘛，就是说你的英国母亲顾不上你了，你要选好，
你
要想好
怎么办，你要
怎么办？对，现在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控制能力，在这个被珍珠港袭击之后在提升，你要怎么办？这个时候也正好是这个澳大利亚需要做选择的时候。
对。但是呢，其实日本的战线已经拉得特别长了。
是。
考虑到他现在的这个实际情况呢，其实对德国人火中取栗呢不是一个上策。
哎。
但是为了把握住这个资产丰富的这个东南亚的这些新殖民地呢，他还是想拔掉英国远东舰队这个眼中钉。
不然很麻烦嘛。
对。然后他其实日本海军最后确定他们还是要继续东进。
嗯。
但是在这个前提下呢，他命令南云机动部队向西去进攻西兰岛。那么除了搜寻这个远东舰队以外呢，还可以切断盟军对缅甸的补给线，因为当时日本的陆军正在缅甸境内横行。
对，
是的。
对，那么英国的远东舰队背负了巨大的这个压力。
是。
对，当时呢就是三月上旬啊，就是远东舰队的新的司令官就是詹姆斯萨姆维尔将军，他接任了以后呢，带领这个拉米一号、决心号战列舰还有可卫号航母自己坐镇的验战号上面，那么驰援这个西兰岛。那么在同月的26号呢，就是南云也把机动部队呢从斯大林湾的这个锚地带了出来。那么他经爪哇岛以南的海域正式打进了印度洋。其实这个时候这支部队的实力非常强的。
对，
就他有三个航空战队，
125，
他有5艘航空母舰。虽然这个加贺是回去整修了，但是他有5艘大型的航空母舰，
是
加上当时临时他从角田的这个四航站，
对，
抽掉了龙乡，
对，
小型航母，就他一共6艘航空母舰，那作战飞机超过350架，
对，
然后他还包括4艘金刚级，7艘重巡，
英国人造的，
对，还有20多艘辅助舰艇，
是
啊，这时候可以说是机动部队最强音了，
对，然后就是。气势汹汹奔你而来，是吧？然后萨姆维尔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看了一下，就是说我的5艘战列舰里面是有4艘的巡航能力比较差，航速也不高，那么我还是就是离港向这个西兰岛以东的洋面呢待敌。但是其实呢，日本人的这个行军速度又没有他估计的这么快，那么最后呢，经过在四月初的时候，经过一番打量，就是说萨姆维尔说，我们在这个克伦伯和廷克马里呢进行补给，包括驻守这里
不太好，
并不是一个上策，因为这里的防御力比较差，所以他就决定把部队主力全部撤往西南，对，留下一些重巡洋舰啊，还有小型的这个赫尔墨斯号这个航空母舰，这个留在这里，然后我们补给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可以去西边，不要跟日本人纠缠，我们去西边攻打这个马达加斯加。4月5号呢，机动部队才来到这个科伦坡以南的200海里处
山上来吃。
对，那他5艘航空母舰起飞了180架飞机，开始进攻科伦坡。那么为期5天的这个空袭，这个战役呢叫做印度洋空袭，其实就是日本人所谓二战时候说的这个西兰海战就开始了。对，那么那个时候呢，俄瑞波斯停在廷克马里。在4月9号呢，他被这个机动部队的舰载机啊，大概100架舰载机，对，
围着
打。但是那个当时这一场战役，这个攻击波的主要目标是这里的机库和他的港口的海军工厂。其实对这个军舰的这个打击呢，不是第一目标。但是因为俄瑞波斯他的防空火力啊非常的强悍，但还是就是被日本人盯上了。最后呢，就是他吃了6枚这个近视弹，但没有被直接命中啊，但还是严重损伤，然后死了5名舰员，20个人负伤。那么之后呢，就觉得就是说，萨姆维尔觉得算了，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跟日本人继续纠缠。就是他随这个远，就是俄瑞波斯第一远，随远中舰队呢，
继续向
一直向西，干脆就是 一路撤到这个蒙巴萨。
日本人，日本人太猛，
有点猛，
撤这么远、啊、
就是撤到这个肯尼亚哈蒙巴萨的那个吉林迪尼这个港口，
这个一路逃跑，
一路跑
啊，
转进
转进
。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盟国呢准备拿下这个维希法国据守的这个马达加斯加岛。那么俄日波斯其实他参与了这场战役，他在1942年9月呢负责对登陆部队进行支援，但是其实他没有实际的开炮，没有实际开炮轰击。那么一个月前呢，就是1942年8月呢，罗伯茨这艘新的军舰他也离开苏伊士运河南下，在德班整修以后呢到直布罗陀海峡，那么他要参加的这场战役就是火炬行动，就是攻击北非的这个轴心国军队。但是呢其实他在11月8号被拉到阿尔及尔以东的沿岸准备提供火力支援，但是因为轴心国有点水、就是那个这个要塞啊，就是西吉费鲁奇要塞呢、投降很快，就是他还没来得及打炮他就投降
了
、对，他只能用自己雷达呢为友军侦测这个德军飞机，
感觉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来干嘛的，
感觉很遗憾、啊、
然后还提供了一些防空火力，就是仅此而已了、
行，
对。然后不仅如此呢，3天以后还被德国人的俯冲轰炸机给
又
掀了一下，对，然后两枚直接命中、一颗炸弹是近实弹、
这说明德国人，
然后不得不去直布罗陀再大修，
那说明德国人军事素养比日本人厉害一点、
对，一直修到1943年5月才修完、
嗯、
那么1943年5月5号呢，第二艘新造的这个潜水中包舰也完工了、入役了。那么它被命名为阿伯克隆比、其实和当时就是阿伯克隆比级的那个 M1
第一
那艘舰呢、是一样的。
对，
那这个将军他以7年战争中在北美惨败于法军而著名，
又提一句这句，
对，但是他之后的这个在战争中的表现可以说完美的体现了他这个
是吧
命名来源、对，就极度拉垮，历史上最拉垮，就可能比内衣元帅还要拉垮的一
艘，到处惨败啊，
对，到处拉垮、
这样说。
那么它的布局和罗伯茨号呢其实是接近的，但它的防护更好，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它是所有的英国潜水中包舰里面最好的一艘、它的排水量达到9700吨满载、那么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你可以看到它的后部啊，后部的这个防空炮的位置被提得更高，
是、
对，它的后部的这个构造和这个罗伯茨呢很不一样，那么它需要这个460人操作，
人越来越多，
对。那么其实没过几天之后呢，就是前线传来大捷，这个突尼斯战役以盟军大获全胜一扫而光，把那个轴心国从北非踢了出去，而告终。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打击这个直接打击轴心国了、第一个目标是意大利，就是西西里岛
登
陆作战，对。那么这场登陆作战里呢，就是说盟军的主力舰要负责防守洋面，因为意大利舰队还存在，那么这个英国人马上就集结了手头我现在仅有3艘潜水中包舰来支援这个登陆部队、也是在西西里登陆战里面唯一提供炮火支援的海军重炮力量，就这3艘。然后他们作战非常勇猛，然后一共打出了630多枚这个15英寸的炮弹，
三舰就打了600多枚，
然后一个月里面就把西西里岛给占领下来，但是最后结果不是特别好，因为轴心国的主力炮、就是放炮了，
但是这炮还是挺吓人的，
炮还是挺吓人的，
打得爽，
对。然后呢就是当然西西里岛技术上来说它还不算是意大利的本土，
是
对，它是一个离岛嘛，
是，
就是进攻意大利本土第一步还是登陆卡拉布里亚的这个海港镇行动啊，还有雪崩作战，这个是登陆这个萨勒诺。那么当时考虑到老的这个俄日波斯呢，它的主炮已经过度使用，所以呢，就是说他没参加进攻意大利本土战斗，然后他这个开回了本国到德文波特去进行休整，他要更换自己的炮管。那么其实卡拉布里亚作战行动非常顺利的，就是说本来阿波克隆比是指定为他的火力支援舰，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机会。
是。
发射我的主炮，对，然后其实到这个时候，大家已经开始，意大利人已经
勾兑起来了，
对，开始那个眉来眼去了。然后9月8号呢，意大利退出这个轴心国，然后第二天呢，盟军在萨勒诺登陆，但是当时在意大利的德国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了， 他解除了这个大部分意大利人的武装，然后
早知道你
个
二
路
寨不靠谱啊，
早知道你要出事儿
啊。
那么萨勒诺登陆战期间呢，这个阿波克隆比这艘呢，他支持南部战区，那炮击这个卡帕乔镇的德军炮兵的阵地，还有塞莱河附近德军的装甲部队，但是当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当时作战的海域它的浮标指示并不完备，加上呢当天的风非常大，就是这艘船啊，它不知不觉的呢就开始飘，然后呢就是飘进雷区了，
不知不觉的飘进雷区，
就是
我迷路了，
我迷路了。就是、
我摔倒了，
对，
是吧？我摔到雷区里，
就是
哎呀，
你说这个怎么办呢？对吧？
是，
然后终于就是右舷中部吃了一枚水雷
啊，
然后舰体迅速右倾十度，
哦，
然后赶紧向左边注水，左边突舱注水，然后平衡
了。哎，真是啊，常在河边走那不湿鞋啊。
然后最后在美军的这个帮助下呢，就把它拖走
，
嗯，
因为他这个军舰上没有这个工具，他只能被拉到那个帕勒莫去抢修，然后沿岸炮击怎么办呢？只好把美国的巡洋舰调过来，进行继续负责这个炮击。那么罗伯茨在这个萨隆的登陆战里面，他支援的是北部的这个战区，他很顺利，他十天里面把基本上所有炮弹全打光，200多枚炮弹全部打光。然后呢，就是9月20号就回马耳他去休养了，啊，然后完成了这个检修以后呢，他到埃及去放假去了，就是心真大。就是那个时候看他们的记录哈，就是说我们除了打球就是混俱乐部。
好家伙
啊，舒适
已经不知道打炮为何物，此间乐不思蜀也
啊。
对，就是唯一的打炮机会就是1944年2月在苏伊士运河，打了48炮弹，
怕你们闲出事了是吧？
对，
练练，
就是闲出屁来了都。
是，
但是呢，其实这个不是英国潜水中炮舰参加的最后一场大战役。最后一场重大战役是诺曼底登陆，
哦，
因为当时对当时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空地协同立体作战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说无意间就是说这种特化的对岸炮击的这种火力支援，其实它的重要性呢已经开始降低了。对，我有空降兵，我有空中独立的空中力量，对吧？立体作战
投射能力，
对。那么这一场仗呢？是这样安排的，就是说俄瑞伯斯他当时已经加装了更多的防空炮，他和美国的内华达号战列舰一起呢支援犹他滩头，
在犹他
罗伯茨呢和燕战拉米一这两艘英国战列舰一起支援宝剑滩头，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两艘舰就开始厄运连连，就是地日啊当天呢打到下午俄瑞伯斯的左主炮炸膛了，
哦，
就是
炸膛了
，然后
因为他那个炮用的时间也太长，
用的时间太长，也不知道，而且更换过，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炸了。
总之，
然后
炸膛还是非常严重，
需要大修，
是
需要大修。然后他挂着这个坏掉的这个左边的主炮呢，他在战场又支援了2天，就只用右边这门主炮支援。然后返航的时候还烧了150个那个美国的滑翔机飞行员，特逗。然后那个这时候就是开始辱英，对，就是为了让美国人住得舒服点
啊，
就是这最后厄瑞伯斯的军官嘛，他说被打扰士兵了，我们把我们地儿让出来，
哦，待客之道。
28个军官呢，把自己的仓房和休息室清空了，给美国人住，自己呢就睡岗位。
哦，
然后美国人住了25小时，然后后来打扫休息室可能用了好几天，就把这个地方彻底变成个垃圾堆。
哎，不愧是美国人，
对，就是彻底辱英
啊。
但是最后为了平息这个事态呢，美军后勤部门赔了一大笔钱给他们。
啊
这事儿闹了，
对，
这事儿闹了，
你说这怎么办呢？是吧？
是，
这个，
尴尬了起来了，
其实很尴尬。
然后呢，罗伯茨呢也差不多，他打了75发炮弹，然后在深夜的9点半的时候，右边主炮炸了
啊，
就是你
这么
你炸左边，我炸右边，
这么错，就在同一天，
对，
都炸膛了啊，
都炸膛了。然后呢，他就先回到普斯茅斯看一看我的炮塔炮管怎么办。他没有修，因为前线呢就是说战况呢非常的激烈，然后宝剑滩头的这个炮台的反击也非常的凶猛，他就说我不修了，我不修了，他就直接用一门主炮支援登陆部队。然后第二天呢就是还去了黄金滩头，因为当时英国正在强攻卡昂，就是地西装甲师，那么他们当时正在这个维莱博卡日这个地方，就是 维特曼一战成名的这个小镇、
哦、
对，他在这里支援这个自己的装甲部队，他一直打到这个十四号只剩下三十多号炮弹的时候才回到普斯茅斯去更换主炮、
嗯、
那么他换了两门，他其实把那个好的炮也换掉，
也换掉，
因为是消耗了嘛、
哦、对，
在其中啊这一门炮里面有一门登记号是102的火炮、
嗯、
它是来自决心号战列舰的、
哦、
对，这门炮我们后面会提到、
哦、好，
对，然后他6月21号呢他又返回到这个战场继续支援这个当时现在这个抗、
嗯、
就是在这个陆战里面不是很顺利的这个盟军部队、
嗯、
然后呢他又在这里坚持打了一个月，就是鄂尔波斯的修复很慢，他7月23号才回队、
嗯、
然后等鄂尔波斯来了以后呢罗伯茨才回到本土，然后罗伯茨最后一次更换主炮，那么最后的两门巨炮也都英国人也是勤俭持家嘛，
是是，
就是那些炮也是从别的船
换
下来的，非常具有历史意义，
现在已经是传家宝级别的了。
是
的，
对，这个罗伯茨最后的两门主炮里面呢他的左主炮曾经在雁战和胡德号上服役，对，那么他的右主炮曾经在勇敢号和雁战号上服役，
哦，
功勋两门
功勋炮
、
哦、
对、
哦、
那么在诺曼底作战一共他支援了6个星期打出了将近700枚炮弹，
那很可以了，
非常可以。那么在西线的战线稳定下来以后呢他们还继续在北海执行一些炮火支援，比如说炮击勒阿弗尔，或者是1944年的10月底到11月初呢争夺这个斯海尔德河口瓦尔赫伦岛的这个战斗，为了打开这个盟军的一个后勤供应线、
哎、反正是在登陆场上只要有15英寸大管子你说话又有理，
对、
啊、
那是、
啊、
但是对大家问了阿波克隆比号这个最好的一艘船你妈到哪儿去了，你干嘛去了，
是
就是很遗憾哈，这艘船的运气很差，也是无为而治的一艘军舰，就是他1943年9月在帕洛莫检修以后呢他跑到突尼斯的比萨大去修理，那么意大利开始就是说和盟军共同作战了，北部是傀儡政权，南部是已经是属于盟国了。那么他说：“我操，我去那个塔兰托吧，因为那里的那个设备更好。”10月份呢，跑到塔兰托，但是他们效率非常的糟糕，到1944年1月才开始修理，然后修到8月才修完。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补一个窟窿要修7个月，对。然后他8月完工嘛，他就赶不上诺曼底的作战了。
是的，
嗯。
那8月15号呢，他返回马耳他，
嗯，
进行训练，
嗯。
然后一周后呢，又撞了2枚水雷。
不，他不训练吗？
对，又撞了2枚。
训练还能撞水雷？
就训练时候撞2枚水雷，然后他又回到马耳他继续修理，然后到1945年7月才修好。这个时候元首和领袖都已经凉了、
哦、
对，元首的那个烟已经灭了应该
是
对，
是
叫完美装病错过所有战役，
完美错过所有的这个后期重要战役、
哦、
对，
这
欧洲战事已经结束了，现在只剩下日本还在顽抗、
嗯、
那么盟军呢当时计划我夺回马来亚之后啊，在1945年底到1946年3月发起一个邮差行动，这个行动其实它主要是要解放新加坡，那么评估了以后呢，他们发现哇，鄂瑞波斯呢这艘船太老了，它不再适合这种远程奔袭了。那么，请你们这两艘新舰
再跑一趟，
为帝国做最后一次服务。
那这种事儿，我觉得就不用评估也能看出来。啊，
然后他们紧急向东而行。那到1945年8月15号呢，就是裕仁呢宣布投降了，
哎、
接受无条件投降，
裕因放纵了，
裕因放纵了、
嗯。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罗伯茨呢开到塞德了。阿波克隆比呢快到亚丁了，那么那这时候真正的这个受降仪式还没举行，
他们就接着开，
那么他还是接着开，然后最后呢9月2号在东京湾呢签署这个正式签署投降书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就是罗伯茨已经开到了吉林迪尼了，然后阿波克隆比在塞特尔，这个时候呢就是海军部才决定，
哎，你回来吧，
你们回吧，
嗯，
白折
9月11号
白跑一趟，
你们回来以后就退役，
哦，哎呦。
所以你看可想而知哈，就是1945年11月6号阿波克隆比回到了本土的这个希尔内斯
啊、哦、
那他在大战期间只打了6个月不到的仗，
就没干什么事儿，
对、哦、然后22号呢罗伯茨开回了普斯茅斯、
啊、
这
他已经打了
罗伯茨可以
他已经打了4年仗了、
嗯、是的，
罗伯茨，如果你按这个来算的话，应该是打满全场。
对，
在哪在哪都支援过，
基本上在哪都打过。
对对对。
那么战后呢，就是格瑞伯斯号他在查塔姆还是担任这个炮塔的训练舰。
嗯，
因为当时英国呢战后建成的这个前卫号战列舰啊，
对，
它还是使用的这个381毫米的这个双联炮塔。它这个炮塔是从哪来的呢？当时你可以看出它的国力已经真是日薄西山了，
衰弱。
是从当年勇敢和光荣这两艘大型轻巡洋舰改装成航母时候卸下的。
哦哦，
每个舰两艘啊，每艘舰两个炮，两座炮塔，那么四座。
四个炮塔
装在前卫号上，
那
他还是需要这个炮水人员
啊、哦。那不像就是说一战之前，那说到就
到，
说到就到，
这真的不行了。
是，
然后就是同时呢，也是海军的那个司炉的宿舍
啊、
哦。
是，
然后1947年初呢，终于这艘老舰终于被拆除了。那么阿伯克隆比呢，他也在查塔姆当这个炮塔的训练舰。那么他后来还去这个预备役舰队担任宿舍船，他是1954年底啊被。售卖然后拆除、
嗯、
那么罗伯茨这艘船的经历就更有意思了。就他战后呢，其实他在德文波特、啊、他停了20年。那他先是担任这个炮塔训练舰和宿舍船、
嗯、
那么就是他其实是他看着这个日不落帝国走向最后的衰亡、
嗯、
衰落了。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这些主角哈，皇家海军的庞大舰队就是战后就是在拆船厂里
狂拆不止啊，那拆了好多年、
嗯、
烟消云散，就是大象走向了自己的牧场。
哎，
然后到1960年这个前卫号
被拆掉了，对，
也被拆除了、
嗯、
那么皇家海军就从此他没有战列舰了，
没有 battleship。 嗯，
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罗伯茨号呢，虽然技术上哈，他在1955年就不被列入海军力量，
不在序列里，
但是从1960年前卫号拆除以后、
嗯、
皇家海军最后一艘拥有巨炮的军舰是谁？
是
就是罗伯茨号，
罗伯茨
就是这艘潜水重炮舰了
啊。没关系，皇家海军现在连军舰都没有，
你别说了，
就是
你可别说，你可别说了。
嗯，
那么最后呢，就是1965年8月，那么罗伯茨开往这个瓦特公司，他在苏格兰这个英孚基辛的一个拆船厂，
嗯，
被拆除。那么英孚基辛拆船厂
拆了很多船，
无数名舰的安息之地。他这里曾经拆除过无畏号、虎号、复仇号、纳尔逊号、罗德尼号。
哦呀，都是赫赫有名的，
赫赫有名的。然后呢，最后他遗留了一个 遗产，就最后那门呢，就是1944年6月19号换上来的这个102号，
哎，
15寸火炮，
之前提到
来自决心号、
哎。
对，他从年七，就是1944年7月底换下以后呢，就保留着。然后1968年开始呢，这门巨炮和另一门同型的火炮，那一门火炮是来自拉米一号战列舰的，它被放在这个英国的帝国战争博物馆的门外，
嗯，15寸大管
公开展示至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上哈，就是离照相机镜头比较近的这艘这门炮是来自拉米一号的，离相机比较远的那一门呢，就是曾经在决心号和罗布茨号上服役的。15寸的这个巨炮
是，
至此这个
是
他们现在还在
monitor 这种舰种的
是
历史就
结束了，
宣告终结。
小舰巨炮历史走入了，
但是、
啊、
但
实际上呢，
进入冷战之后，大家船基本上就是变大了，然后变脆了，火力却越来越猛了。
对
对，
像 DDG 这种怪物
是的，然后海基航空兵呢，就进入到了他们的时代。
对，包括像最近那个21世纪之后，美国人还搞了一些，比如说像什么当时说的雾库舰，
对对，
包括像现在的什么朱姆沃尔特，
对对对，
这种船，可能有一部分可能也是，就是他可能觉得自己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
这种类型的，
对，就是不适合于正面，就是对舰对抗，但是他
有火力支援能力，
火力支援能力很强的这样一种军舰。
但是问题在于，就是如果按照二战那个烈度，就是全世界一起混战的那样一个程度的话，
嗯，
那现代的暗防火力对于这个就是重炮舰来说，那相当不友好了。
对，
对于海
战争的形势已经
改变太多了，
确实太多了。对，
改头换面了。
是的，
对，这种船哈，你说它是一个奇特的舰种也好，但是其实最后为英国海军的这个巨炮
啊、
巨炮大舰巨炮时代送行的人，居然是
一艘
巨炮
小船
啊。
是的，
但其实呢，英国人有一种很奇怪的这种，也许是那种 你说他是自傲也好、
嗯、
你说他是自嘲也好，他有一种很奇怪的气质，
嗯，
就是就我们这个这篇东西想以这个英国的作家吉普林、
嗯、
哎做的一首诗句来结尾，
嗯，
那么和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标题可能是一样的，
是的，
就叫退场。
哎，
那么这首诗它是什么时候创作呢？它是1897年，
嚯，
当时英国的国力正好是如日中天，
嗯，
那么1897年正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钻石庆典加冕60周年，
哦，
那么当时吉普林
是日不落帝国的
巅峰时期，
巅峰，
嗯，
但是吉普林很清楚，就是说历史上所有的帝国其实到最后都是过眼云烟，
嗯，
如日中天之后就
是
日薄西山，
盛极而衰，
对，所以呢他在这个钻石庆典之后创作了退场诗，其中有一段呢就是讲海军，
嗯，
不列颠海军迟早有一天皇家海军会衰落，
哎，
我们的这个日不落帝国也和像古代帝国那样成为默默无闻的过去。那么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我们的海军威名已陨，沙丘和海角炮火消沉，看到往日的盛况全跟尼尼微和蒂尔一样眼默无闻。
哦，
非常应景，
上升到了历史的高度。
如今
像
如
被焚毁的尼尼微啊，以及
谁还记得他们
蒂尔古城啊？
对，谁还记得他们？
就虽然说当年也是繁华昌盛啊、
嗯，
但是到了今天
无人能敌的，当时
是
对，
当年也是几百发、几千发的这个炮弹倾泻而出的。
哎，伤心秦汉经营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啊、嗯！
嗯，还行吧，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历史啊，
历史，历史，
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历史，
历史客观规律啊！好吧。
哎，
好，
那
非常感谢大家这个
听这么久、
收听这么长的一个节目。
嗯、
是的，嗯，虽然我们这期节目录制到放出，估计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非常长。
是，
嗯、
不过这期这个系列，我觉得录起来非常的愉快、
愉悦哈，
非常有趣
啊、
嗯。这个船非常的这种类型的船，非常的有意思。
哎，
而且我认为它有一点非常有魅力，就是它作为一种支援舰，它确实不是主角。
对，
但是它
发挥的作用非常大，
客观上的
对，
在不断的在每一场战斗中就是登场，然后发挥自己的作用。
就你可
是很实用主义，
你可能认为它不是主角、
嗯，
但是呢，你隶属每一场关键的战役，
也许它都在，
或者历史事件，它、
嗯、
都在场。
嗯
啊，
也是真的非常有意思的，
是
一种船。
哎，
好，我们这个系列。
啊，告一段落，
告一段落，
告一段落。
有关潜水中号舰的故事
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针对单个的技术兵器啊，
嗯、
或者说是选择一个切入点去看待军事史的这种节目、
嗯，
我个人觉得是挺好的。
嗯
嗯，我们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机会录制更多这样的节目。
嗯、
对，其实我们也有准备，就是说，就是卖个小关子哈，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在廷克马里的这个军港的空袭里面提到的这个南云机动部队，
啊、
机动部队，
哎呀，
对，
我们这种舰种的故事就暂告一段落了。
哎，
在别的海军历史故事中再见。
哎，
啊、拜拜，
拜拜，
再见，谢谢大家。